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2月9号，公元2014年4月8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人民议员呼吁中共对藏语文进行切实保护。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谴责习近平访问期间比利时当局粗暴对待示威者。藏人行政中央官员会晤印南卡纳塔克邦政要。中国为开采资源在西藏钻7000米深洞。已故前首席部长土登南加自传在印度发行。意大利市长赠天主教教宗西藏自由 T 恤衫。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当局宣布即将颁布所谓的西藏自治区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则呼吁中共拿出实际行动，让西藏的语言文字得到真正的保护。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中共官媒近日报道了当局正在着手制定西藏自治区藏语言文字条例，称将以法律形式保障藏语文实用发展，并宣布这项条例将在9月份出台。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本台特约评论员格桑坚参表示，如果这一条例真能保障藏语文的实用发展，便值得肯定。但是从过去的经验来看，这一条例的目的还有待观察。
我们也知道，从1987年，从班长大师以及阿培奥你们在的时候，曾经制定的关于西藏自治区学习和使用西藏的语言文字的试点办法，拖到2002年才真正的成为一个正式的法律。当时2002年，成为正式法律以后，跟1987年之间这个相比，这里面已经去掉了很多对西藏语言文字保护方面的很多条例。
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谴责中共当局以所谓的双语教育等方式使藏文在西藏境内成为无用的文字，甚至面临灭绝的危险。西藏自治区藏语委副主任曲扎在就即将出台的文字条例接受采访时宣称，藏语文学习使用和发展纳入法治化轨道，充分说明藏语言文字受到了中央和自治区各级部门的高度重视，藏语言消失之说无从说起。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对此表示，2002年以来，西藏各地的双语教学已变成以汉语教学为主的状态，从而引发了西藏多个地区藏人学生的抗议游行。当局则是以镇压来回应学生们的合理诉求。格桑坚参强调，
如果还是不能面对西藏的这种藏语言文化濒临灭绝的这样一个严峻的形势，仅仅把它当成一种政治斗争的一个宣传，我认为这样的效果其实不会真正的实现。因此呢，我们也希望就像他们所颁布的、他们所介绍的一样，不仅仅是学习，在真正的现实生活当中，西藏的语言文化能够落实到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像高考，像一般的参加工作，就是公务员的考试，像一般的各级机关单位里面的文件，各方面我们都需要，就是希望能用藏文来实施，这样藏语言的这种文化的保护使用真正的得到了保护。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表声明，谴责比利时当局在习近平访问该国期间粗暴对待和平示威的藏人及原藏人士，侵犯了他们的人权。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于上月底至本月初对欧洲多个国家进行了为期约10天的访问行程，而各地的流亡藏人及援藏团体也举办了多场集会及游行活动，呼吁习近平停止错误的治藏政策。在比利时，有数名和平示威人士遭到警方的粗暴对待和短暂拘留， 引来了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谴责。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于昨天7号发表声明，指出4月1号习近平访问比利时布鲁日市当天，有至少13位藏人和比利时援藏人士在习近平发表演说的场所附近遭到拘押。声明指出，比利时西藏之友主席英恩赫曼女士遭拘后，被关在一处冰冷潮湿的地方长达数个小时。她还被警方告知，在习近平到访期间，比利时无民主可谈。同时，警方粗暴地从民众背包中夺走西藏国旗。另有一位叫做克柱的藏人示威者被警察压倒在地，并有便衣试图用卫生纸堵住他的嘴，以阻止他呼喊要求习近平同达赖喇嘛会面的口号。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收集的消息显示，部分示威藏人被控制在一辆警车中时，警方告诉他们只有中国人才被允许前往习近平发表演说的场所，藏人则禁止靠近。比利时警察部门的负责人还向媒体表示，他们得到的命令非常清楚，就是确保习近平在当地看不到也听不到任何藏人的抗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欧盟政策主任文森特·麦腾在声明中表示，中共政府不该被允许将他们打压言论自由的手段出口到比利时。他还指出，习近平在欧洲各国访问都遇到抗议，但只有比利时当局如此对待和平示威者，因此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强烈谴责比利时当局侵犯人权的行为，并计划借助法律途径来进行追究。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部长加日卓玛日前会晤了印南卡纳塔克邦的多位政要，并就印南各流亡藏人社区的民众所面临的生活问题进行了讨论。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上周五4月4号，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部长加日卓玛女士在印南卡纳塔克邦首府班加罗尔市同该邦税务部、旅游部、农业部等的秘书长进行了会晤，并就印南各流亡藏人社区的饮水和道路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据了解，在当天的会议中，卡纳塔克邦政要们均提议以在该邦首府班加罗尔市举办西藏文化节的方式来庆祝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喇嘛尊者的诞辰日。此外，藏人行政中央最高法院大法官阿汪培杰和秘书长扎西加措也从3月25号到28号间对印度北阿凯德邦的各大藏人社区进行了参访行程。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勘探队为了开发西藏高原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在西藏某地钻出了一个约深7000米的洞进行探测，相关人士拒绝透露钻井所在地。香港南华早报于4月7号的一篇文章中报道了中国为了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在被称为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钻出了深7000米的洞，成为迄今为止在如此高海拔地区钻出的最深的洞。文章指出，西藏的偏远、空气稀薄以及基础设施的缺乏得以保护它未受当局的大规模勘探与开采，然而目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负责此次钻探项目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李海滨不愿向南华早报透露该项目的进行地点，并拒绝说明哪些国有企业活跃于该地区，但是他透露中国政府正在审议一个新的深度勘探计划，该计划是中国一些著名地质学家提出的，他将钻探到超过10000米深的地方以取得研究样本，而西藏是人们最感兴趣的地区之一。他还称， 西藏发现的石油与天然气资源将帮助发展该地区的经济。南华早报指出，中国对在西藏进行资源勘探一直保持低调，因为该地区比较敏感，有关政治和宗教方面的问题不断在增加。中国两家最大的国有油气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和中国石化，都没有对南华早报的问题进行回复，但两家在20年前就已经涉足西藏，曾在羌塘盆地发现油矿，并预估油气储备量多达100亿吨。北京中国地质大学的魏文博教授对南华早报表示，矿产开发项目有可能无可挽回地破坏西藏脆弱的生态系统。他建议在批准商业项目之前进行环境影响研究，评估各种风险。中共当局在西藏各地肆意开采矿产，破坏生态环境，引发事故的例子多不胜数。最近的两起包括去年3月份数百人遭活埋的西藏墨竹工卡县贾马矿难，以及去年8月份西藏杂多县民众为保护生态环境阻拦当局采矿行为后，遭到当局派遣军警武力镇压等等。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已故前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九卿土登南家生前所撰写的自传，于近日由他的家人正式出版发行。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于2011年过世的藏人行政中央前任首席部长九卿土登南家生前所撰写的自传，由他的家人进行整理出版后，于本月6号在印北比日流亡藏人社区中举行了发行仪式。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索南丹培以及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部长白马曲觉等受邀参加了仪式。九卿土登南家的家属还于上周四3月29号拜见了达赖喇嘛尊者，并向尊者敬献了全套21本的自传。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西莫兰他钦担任了这套书籍的对校译者。他在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时介绍说，由九卿土登南家生前所撰写刚出版发行的这套自传，详细记载了达赖喇嘛尊者带领数以万计的藏人民众逃亡印度，开始踏上流亡之路至今，藏人民众的政治意识进展等流亡社区的近代历史。据介绍，已故前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九卿土登南家于1995年拜见达赖喇嘛尊者时，受到了撰写个人生平为下一代藏人提供历史资料的教导，从此便开始写书。而这本自传的撰写前后共耗费了16年的时间。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意大利莫西拿市市长、藏语天主教教宗方济哥一件西藏自由 T 恤衫，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意大利莫西拿市市长阿霍林提向天主教教宗方济哥赠送了一件写有西藏自由字样的 T 恤衫。本月5号，来自意大利117个城市的市长同天主教教宗方济哥进行了会面。当时莫西拿市市长阿霍林提向教宗方济哥赠送了一件写有西藏自由字样的 T 恤衫，赞扬教宗方济哥在救济贫困老年和流亡群体所做出的贡献。据介绍，莫西拿市市长阿霍林提去年6月份开始担任莫西拿市市长后，曾多次公开场所穿着写有西藏自由字样的衣服。他还多次公开表达了邀请达赖喇嘛尊者莅临该市的意愿，并指希望向尊者授予该市荣誉市民身份。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